灵修杂谈，和弟兄姐妹们谈谈培灵。先谈的题目是彼此鼓励。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天路是一条窄路，有许多试探与拦阻，人不可能靠自己单独行走，所以神要赐给我们许多同伴，能够彼此勉励，同行天路。教会的一个重要使命，就是要装备圣徒，使大家都成为鼓励者。所谓鼓励，就是对别人，即便是在困难的环境中，也想成为更好的基督徒。下面的十四个要点是从《鼓励者》一书所折出的片段。一，教会最主要的对象是神的子民。神的子民也会遇到痛苦与忧患。与主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，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唯一良方。教会应该帮助信徒去支取这些良方，而使每个人能够实际地运用在生活中。二，神吩咐他的儿女要彼此鼓励，用神的话来互相劝勉。言语能够影响人，所以基督徒要操练说合适的话。皮毛的话成就浮浅，死亡的话令人失望，唯有活泼的话使人得生。我们要在神的话上下功夫，用诚恳而鼓励的态度去帮助其他的信徒追求并顺服神的话。三，人因为怕被伤害而不愿意显露自己的缺点，多数的言语都是为自己辩驳。这种从外表发出的声音，并不想真帮助人，只不过是人类罪性的自私的表现。当一群戴着面具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只会彼此防备，或是利用对方来加强自己的自尊心。这种浮浅的团契只能造成一个社团，而彼此不能碰到对方内在的需要，也就无从鼓励起。我们要打破为社交而聚集的倾向，代之以深入的属灵交通，才能建立真正的彼此关怀。四，更正潜伏的团契并不是来要求大家暴露自己的隐私或是感受。是的，我们是应当向着神完全的敞开，并且经常对付自己的罪，但向着他人暴露自己，往往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不正确这种动机。而且向别人完全的敞开，会造成许多的误解和张力，这不是好的方法。我们应该相信神已接纳我们的本相。五，完全的委身，这才是解决浮浅的团契的正确答案。 委身并不是指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替别人解决困难，而是要先纠正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关怀的动机。委身是对神在这件事上完全的摆上，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这动机是从神而来的，并且有从自己默想圣经而得的启示。在我们要委身于这个目标的时候，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还需要别人的关怀。六，委身于彼此关怀的服侍是要有不放弃的决心，不放弃对别人的关怀，也不放弃自己需要人的关怀。有时这种决心会带给我们进入孤单的感觉中，但是唯有在孤单的时候，我们才懂得放下自己，全然的依靠神。如此我们内心深处才体会到神的能力，他是我们力量的源泉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经过这样的改造，我们的话才会有分量，我们的爱才会有根基，我们的委身才得到持续。七，每个人都有愤怒、忧虑和自私，这些可以被压制、爆发，或者是在合适的场合释放出来。互相关怀就是提供这种机会。压抑是自我虐待，爆发是伤害对方。唯有慎思明辨自己的难处，将之合适的表达，才符合神赐人感情的目的。八，鼓励不是说一些好听的话，鼓励是一种爱心的表白。凭爱心说诚实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一方面要不伤害到对方的感情，一方面要能接受对方的拒绝。鼓励不是要学会说话的技巧，而是拥有一个敏锐的灵和一颗依靠神的心。这种恩赐只有个人与神亲近的学习。当我暴露自己在一位真心关怀我的人面前，他对我价值的肯定最能鼓励我回到主跟前。我们要学会欣赏别人的长处，了解别人的疑惧，明白别人的需要，帮助别人依靠神，这才是一种真实的鼓励。九，当我们只讲真理而不鼓励一个人改善他与神与人的关系，他就不会有生命的改变。当我们只讲关系而不引导一个人明白圣经真理，他就不会有圣洁的品格。一位基督徒之所以能长进，是因为他接受了表明在各关系层面中的圣经的真理。十，鼓励人应当抓住机会。当我们与人交往时，总要提醒自己要做一个鼓励人的人。通常人们不会公开地表明他们的意见，但是他们的态度 会显示出一些不满或者是不安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反应要十分的敏锐。一个开场的态度，表明您愿意接受对方的任何建议。一个关闭的印象，给人的感觉是你在拒绝别人。同样的机会，很少会出现第二次。常言道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十一，人们有时不愿意知道别人的难处，因为听到了又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对方，反倒会带出内疚感。这种恐惧的心情其实是自以天下事为己任的错误观念所造成的。鼓励不是要去找别人的重担来背。以下三个原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鼓励的真意。一，不论在何种情况中，鼓励是用话去表明你接纳对方。二，鼓励是用态度去表示你愿意明白而不是解决对方难处的诚意，使对方觉得有人在关心他，在为他祷告。三，鼓励是使别人消除他会失去爱和自尊的疑惧。一句合适的话会使人起死回生。十二，如果要成为一个好鼓励者，我们首先要除去自己喜欢操纵别人的习惯，而求神改变我们的自私天性，然后要操练自己有耐心听别人说话。不但要听懂别人说出来的话，同时要能够听懂别人没有说出来的话。第三，要学习心平气和地说话，并且随时存着敏锐的心去体会对方的反应。最后，要避免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似乎你有意拒绝或者是应付对方。我们不要辩解、道歉、攻击、纠正，或者是提供不成熟的建议。十三，对话十分重要。善意的引导能够发掘更深刻问题的真相。在对话的过程中，要存祷告的心，并且相信圣灵的带领。抓住合适的时机，肯定对方的优点，而给予积极的鼓励。记住，鼓励的定义就是暴露而不被拒绝。另一方面，回到家里，我们也应当殷勤地为对方祷告。代祷是信徒最大的权利，因为它能推动神的手。我们答应为对方代祷而不实行，不但是欺骗人，也是欺骗自己。十四，教会有一个托付，就是要帮助神的儿女更加在主里长进。生活的困难与重担使人向罪低头，唯有靠着彼此扶持的实践，才能帮助大家同行天路。教会应当装备鼓励者，使他们成为建造神的国度的精兵，把整个教会带入彼此相爱的成长中。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我们应当接纳别人，正如神已经接纳我们，所以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 下一个题目是扬声赞美。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三节的经文是这样的：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当唐先生的车子滑出了通往芝加哥的高速公路的时候，他脑子里唯一的思想就是完了，被卡在四轮朝天的车子里，冰冷的汽油浸透了衣服。他无助地望着车外，希望此刻不要起火。突然圣灵提醒他，要相信神正在掌管这一切。于是他献上赞美的祷告。一个小时后，救火队员掀开了车皮，滋滋称奇地把他救了出来。赞美神能够使事情改变，因为神是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宝座的。换句话说，哪里有对神的赞美，哪里就有神的同在。如果我个人要充满神的同在，我就应该全心来赞美神。如果我们要家里充满神的同在，我们就应该全家人一同来赞美神。如果我们要教会里充满神的同在，我们就应该全教会一同来赞美神。当神与我们同在，当然事情就会改变。圣经中讲到敬拜与赞美的教训，比任何其他的主题都多。这说明了两件事：第一，赞美神与人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。什么时候我们一开口赞美，我们的心就被提到主面前，马上得到心灵的充电和生活的力量。第二，赞美神是要不断学习的。人是很容易忘掉神的，什么时候想到自己的努力与成就、委屈与失败，就开始本能的骄傲或自大、埋怨或挣扎。没有人天生就会赞美神的，我们必须勉强自己去学习，要在各种境况中赞美神。小时候我们怕黑暗，不敢一个人在黑的地方行动，姐姐就教我一边走过黑漆的长廊，一边大声地唱赞美诗：得胜，得胜，哈利路亚。一直到今天，在恐惧中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首诗。恐惧是人心中最大的破坏力。如果你恐惧失败，失败立刻会胜过你。如果你恐惧疾病，疾病迟早会吞吃你。然而赞美神是救我们脱离恐惧的最佳良药。你对赞美神的兴趣到底有多少？你是不是觉得赞美神和你日常的生活毫无关系？是不是只有在教堂你才赞美神？或者你以为赞美神只是一种内心的态度，而非外表的行动？不，请开口赞美神吧。下一个题目，恩及我主。圣经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二节，虔敬地带领我们祷告。阿们。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柄、大力，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问说，为什么英语中有一句话恩及我主，应该是神赐恩给我们，怎么会是我们施恩给神呢？难道神还要我们来施予恩典吗？当我还小的时候，有一次父亲节，我们几个孩子在一块商量要买什么礼物送给父亲呢，最后决定要买一个手提箱。钱从哪儿来呢？于是我们都把平常父亲给我们的零用钱拿出来，大家凑足了，暗地里去买了一只手提箱，用纸包好了，等着那天来到。父亲节的一大早，我们都来到父亲的面前，把礼物交给他。那一时刻呀，父亲脸上的笑容带着掩不住的喜悦，是叫我一生难忘的。这就是恩及我主的意思。当我们领会到神是如何的爱我们，将最好的礼物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赐给我们，又为我们预备生活的需要和永远的家乡，我们不得不向他献上感恩。这份感恩可能是我们对神的敬拜，可能是我们的奉献，也可能是我们的服侍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连我们所能拿出来的也是出于神的赏赐。我们只不过是把神所给我们的加上一点心意还给神而已。神喜悦他儿女的感恩，不是因为神自私要人向他回报。你想，不但是地球，连整个宇宙都是属于他的，他又何在乎你我小小一点的感恩呢？但是请你不要忘记，神不只是客观存在，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神。他个别的创造了每一个灵魂，为的是要和人发生个别的关系。他希望看到我们每个人都能长进，长成像他儿子耶稣一样的美丽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懂得向神感恩，神就要提升我们的心境，使我们更加的与他接近，分享他的喜乐。感恩的人生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。让我们学习恩及我主，每天以感恩与赞美来开始一天的生活吧。下一个题目，喜乐与光明。诗篇第89篇第15节第16节，诗人这样写着，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，耶和华啊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。孩子笑在脸上，父母乐在心里，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幸福的人生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天父也愿意他的众儿女在他面前常常心中满有喜乐。所以在圣经中，我们看到神把喜乐当作应许赐给寻求他的人。喜乐的另一面就是光明。清晨的曙光唤起鸟儿悦耳的歌唱，雨后的丽阳带给人们清新的朝气，黑夜的明灯照亮行路人的脚踪， 营地的火花，温暖狩猎人的胸怀。神的爱如同日头，挪去一切黑暗的阴影，又好比明灯，照着人的心地，使喜乐充满人间。但是罪和不信会像一块块的乌云笼罩心灵，让人看不见神的亮光。罪使人失去神的同在而落在黑暗里，不信叫人怀疑神的作为而陷在阴影中。然而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经过基督宝血的境界，就可以重回光明。当我们转眼仰望丰富的主，透过重生的信心，就可以得回喜乐。因为乌云是神脚下的尘埃，在那以上，神仍坐着为王。基督徒如何能常常满有喜乐呢？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人若寻求世界的快乐，往往是在找一种暂时的满足，终究不能摆脱痛苦。但是如果我们忘掉自己而活在神的旨意中，便懂得什么是靠主喜乐。因为神是我们的喜乐，追求渴慕光明的神，喜乐也随之而来。父母为儿女劳碌并不觉得辛苦，情侣为爱人奔波并不要求回报。人肯为自己所喜爱的花上代价，因为喜欢的东西才有价值。基督徒喜乐生活的秘诀在于懂得为主而活，工作为主而做，吃饭为主而吃，休息为主而休，读书为主而读。因为深深的爱主，一切所做的为他而做，才有永恒的意义。主耶稣说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盼望您能放下自己而进入神的光明与喜乐中。下一个题目，天国与教会。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主耶稣30岁开始出来传道，他所传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。到底什么是天国？难道耶稣来是要建立天国吗？那为什么他在最后受审的时候却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？今天天国在哪儿呢？首先，一个国家成立必须具有三个基本的要素：人民、土地、主权。以前的殖民地虽然有人民与土地，却没有主权。现在的巴基斯坦解放阵线虽然有人民与主权，却没有土地，所以都不可以成为国家。同样的，天国也应当具备这三个条件。人民是指着信奉主耶稣的人，主权是他们对主耶稣完全的顺服，土地 是指着这世界。但是当主耶稣来到这世界，却被人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世界必须承受神严厉的审判，天国才能在革新的地球上建立起来。其次，天国既然尚未在地上建立，那从耶稣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，到底在等什么呢？原来神国度的子民还没有预备好，外邦人信主的要有一定的数目，而这数目还没有达到，要等到神的子民齐全了，天国才会来到。目前天国是以教会的形式存在着，在教会里那些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的信徒，主就开始在他们身上掌权。从外表上来看，教会是神的家；从实质上来看，教会是为神预备国度的子民。就好像一个坐在模拟飞行机上的驾驶员，虽然他还没有驾过飞机，但是他在飞行学校就可以称为预备飞行员了。今天教会就是天国的开始。最后，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，正好比学生要经过最后的考试，教会也要经过主耶稣的审判。唯有得胜的可以存名在生命册上，并与主一同作王。得胜者就是那些肯认真悔改的人。所谓悔改，并不是懊悔，而是内心不断的改变，是圣灵工作的结果。只有那些天天悔改、追求长进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得胜者。下一个题目：心之堕落。圣经箴言第四章第23节这样要求我们：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19世纪英国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查理·芬尼，他曾经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心之堕落》。在这本书中，他列出了基督徒常常应该检讨的32个项目，其中有好多项犹如暮鼓晨钟，发人深省，的确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思考。现在把它的大意归纳为10点如下：1，是否我们对读经祷告已感到乏味，而不再用心去实行？2，是否我们对圣经是神的启示已感到怀疑？3，是否我们对遵行神的旨意已不再认为是必要？4，是否我们自我中心的意识强烈，以致变成自傲、易怒、尖锐与嫉妒？5，是否我们会担心自己过于敬谦度日，以致失去了一些世俗的朋友？6，是否我们还一直向往世俗的享乐和生活？7，是否我们喜欢和非基督徒交往，过于和基督徒的相处？8， 是否我们爱夸傲自己的长处，或者是总觉得怀才不遇？九，是否我们对所犯的过错不再感到懊悔，也不去想更正它？十，是否我们对攻击我们的人缺乏爱心与忍耐？基督徒是天路客，信主以后就要开始走窄路，学习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得救不但是指着我们身份的改变，同时也说明每天要有得胜的经历。成圣的反面就是堕落，而堕落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当事者在不知不觉中造成对自己灵性的伤害，等到试探来临时，自己跌倒了，才哑然发现原来离开神已经很远了。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检查自己，如果发现自己的境况和上述的项目有相似的地方，就应当悔改，并且重新在神面前立志。下一个题目，以马内利。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3节所说的预言是这样的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人类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好比一个浪子离开了家，在外面游荡，一方面是骄傲，不愿意回头认错；一方面是恐惧，怕父亲不再收留自己；一方面是无知，不明白自己失丧的光景；一方面是无力，无法脱离世界的诱惑。人在生老病死、得失赏罚间挣扎，人无法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满足。神是爱，他不愿意看到人长久在罪中消耗自己，他要人得到心灵的喜乐。但这种喜乐唯有神的同在时才会体会到，而神的同在早已在伊甸园中失去了。所以神预备了一个挽回的办法，就是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使人因信他能享受到神的同在。神的子民是否蒙福，全在乎有没有神的同在。以撒寄居在非利士地，虽然遭到种种的歧视和迫害，却仍有百倍的收成。所以非利士王对他说：我们明明看见神与你同在。当神的荣耀在以西结时离开圣殿后，以色列就像皮球一样在外邦中被踢来踢去，因为神已经丢弃他们。使徒时代教会大大兴旺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世带来了神圣灵的同在，使教会能以十倍百倍的速度增长。12月24日，也许 根本不是耶稣诞生的日子，因为准确的日期圣经没有记载，历史也无从考察，牧羊人似乎也不会在冬夜放羊。然而在历史的轨迹上，的确有那么一天，神取了人形来到世间，与人同住，而恢复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为着这个事实，我们就应当欢喜庆祝，不但是在每年的圣诞节，甚至在每周的主日，我们都应当扬声来庆祝。您的生活中是否有神的同在？何不此刻就谦卑地求他进入您的心里，在那伊甸园中所失去的，现在已经在加略山得回。愿您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下一个题目是，让小孩到我这里来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为什么要变成小孩子才能进天国呢？从孩子身上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我们想有下面几点。第一，孩子是谦卑的，有一颗愿意接受教导的心。您跟孩子说地球是圆的，他也许会问为什么。您解释说万物都有引力，又必须快速旋转以维持彼此间的位能，所以地球必须是圆的。当然孩子完全不懂您说什么，但是他却愿意相信。每位接受主的人都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态度，因为这是神定规的入门法则。你不论如何考察，到最后还是要说，神啊，虽然我想不通，但是我愿意用简单的信心接受你。谦卑是认识神的开始。第二，孩子是会依靠父母的，常常会仰望父母的帮助。当一个孩子在外面受气的时候，他会说，我要回家告诉我爸爸。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，他也认识他父亲是会帮助他的。同样的，神要我们全心依靠他，而不是仰仗自己的聪明。人靠神最大的拦阻，就是自己以为能够处理一切。所以有许多人往往要在极大的难处中明白了自己的有限，才肯转而投靠主。第三，孩子是不为世上忧虑所缠累的，孩子很少会失眠，不是因为他们天真，而是他们不需要为生活忙碌。孩子知道父母会照顾他们的，神也不要我们为世上的事忧虑。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人只要尽自己的本分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活泼的灵性，健康的身心，是神愿意给我们的赏赐。唯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才能得到。主耶稣喜欢小孩子， 门徒怕耽误了行程，而阻止孩子到他面前来，主耶稣就责备他们。因为主耶稣愿意我们学习小孩子的谦卑、依靠和不为世界所缠累的态度。今天，您看见许多孩子到神面前来，您是否愿意也变成一个孩子，来领受神的救恩呢？下一个题目，苦难。圣经诗篇第119篇第67节上，诗人是这样写着的：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人生为何有苦难？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，让我们从圣经的立场来看看这无法猜透的谜。一，人人皆有苦，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，因为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一切受造之物都叹息劳苦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受撒旦的辖制。佛家所谓的欲心，道家所谓的尘念，都是人罪的本性受魔鬼的引动而发生的，它目的就是要人远离造物主，叫人灵魂永远的丧失。但是神有更大的能力，他掌管时间，时候到了，撒旦就会像苦难一样的过去。二，苦难的根源是罪。所谓罪，就是违反神的定律。自然界存在着许多因果的定律，不论是为人所知的或是超乎人理性的，这些定律都是神所设。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天理就是神的真理，违反真理就必要承受罪的结果。破坏自然生态必受污染之苦，藐视国际公理必受战争之苦，违背人理伦常必受逆性之苦，忽视身体健康必受疾病之苦。人犯罪，不但自己遭害，也会疑惑他人，这与神的公平与否无关，是人与自然定律失调的结果。三，受苦与人有益。人在苦难中才会认识自己的有限，而愿意转去投靠无限的神。得救的真意在乎归回永恒的主宰。脱离苦难固然是得救，但脱离自我是更大的得救。基督降世就是为了让人能借着信靠他而舍己得救。全能的神当然可以改变宇宙的定律，救人类脱离苦难，但从永恒的尺度来看，这未必是上策。所以问题不是在我为何要受苦，而是这苦难对我有何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与朋友们，乌云 是神脚下的尘埃。在乌云满布的日子，你可知道神离我们是何等的近哟。下一个题目，可可蛋糕。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4节记载着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有一天，母亲要求女儿做一个可可蛋糕。对一位13岁的女孩子而言，这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吩咐。于是，女儿在厨房里就开始忙碌起来，一会儿要她妈妈帮忙她拿面粉，一会儿要她妈妈倒牛奶，两个人忙得不亦乐乎。虽然是妈妈的吩咐，但看起来却像是女儿在指挥妈妈。为什么母亲甘心听从女儿的使唤呢？因为女儿在遵行母亲的吩咐。做母亲的就有责任要提供一切的资源，来帮助女儿完成她所领受的使命。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我们一生有一个最主要的目标，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所以当我们在遵行天父的旨意的时候，神就必须提供一切的资源来成就我们所要求的。这就是祷告的第一个作用。你需要时间去探望慕道的朋友，你向神求，神一定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去做完每一件事。你需要财力去帮助弟兄姐妹，你向神求，神也一定会给你额外的收入去周济穷人。问题是，你是否在遵行他的旨意？从表面上看，我们在服侍主、服侍人、为主结果子，这些似乎都是我们自己的努力，但实际上我们是与神合作。教会能复兴，弟兄姐妹灵性长进，福音得广传，都是有人在幕后忠心的祷告，用爱心服侍的结果。这就是祷告的第二个作用，使我们能够透过祷告与神同工，将神的旨意实行出来。当女儿把蛋糕做好后，一家人在一起享用，大家都对她的手艺赞不绝口，但是她却说，这都是妈妈的主意，应该谢谢妈妈。是的，当我们完成一件神的旨意，我们应当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最大的受益者不是神，也不是别人，而是我们自己。因为服侍主，我们的灵性长进，与主关系更加亲密，所以我们应当感谢主。这就是祷告的第三个作用，要将荣耀归给神，而不是留在自己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是否要求神的帮助，与神同工来实行他的旨意？你是否最后也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了神呢？下一个题目，十字架的人生。圣经加拉太书第6章第14节这样写着，因着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 古时候，十字架是一个刑具，象征人的丑恶与黑暗。今天，十字架成为一个宝贵的标记，象征神的仁爱与牺牲。是什么使十字架的意义转变了？是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神转变的能力借着基督十字架临到世人。今天神的众儿女仍然可以继续经历在人生中这种十字架转变的能力。十字架转变的能力包括两个部分。第一，就世界而论，基督徒已经被钉死了，换句话说，每个老我都被转变成为一个新我，这是一种舍己的功夫，也是一种奉献的心智。舍己是不再以自己为中心，而以复活的耶稣为主。凡事不求自己的喜悦，而求主的欢心。事情不论巨细，皆要借着祷告寻求明白神的旨意。奉献是不再为自己所拥有，而完全交给神，让神来使用我们这个人。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，都是为主而做，因为我们已不再拥有自己的权利，神拥有我们的一切。第二，就基督徒而论，世界已经被钉死了，换句话说，世界不再是一个值得去追求名利的场所。世界被转变成为基督徒去实践基督道理的地方。基督徒应该有一种服务别人的态度，与一个追求圣洁的决心。主耶稣说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仆人的工作就是要服务别人，成全别人所期望的，帮助别人所不及的。另一方面，基督徒应该远离罪恶，追求神的圣洁。圣洁是神的本性，唯有常常与神同在的人才能分享到神的圣洁。这罪恶的世界需要神的儿女将圣洁表明出来，才能得到医治。十字架的人生是舍去自己，奉献给神，服务他人，远离罪恶。前两项是我们的转变，后两项是世界的转变。你是否愿意接受这种转变的能力，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呢？